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政府变本加厉的资本管制的底层逻辑，第二个是美伊备忘录曝光，川普一败涂地，第三个是雷军跟上黄仁勋吃面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7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观察，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6月16号到6月17号召开一期会议，美联储的官员一致投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那这是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主持的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美联储最新公布的利率点阵图显示，19位美联储的官员当中有9位预计今年年底至少加息一次，这意味着美联储的政策货币政策方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美联储内部讨论已经从降息转向加息。美联储的议息结果也让川普这个陷入了尴尬，川普就一直在骂这个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因为鲍威尔拒绝按照他的要求降息。川普甚至说他只会任命那些支持降息的人担任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那么结果沃什的第一次议息会议并没有出现政策转向，还是不降息啊。川普6月17号结束七国集团峰会回美国的时候，这个有记者就问他，美联储没有降息哦啊。川普回答说，没关系，随便吧。你看他原来骂那个鲍威尔骂得那么狠，沃什不降息，随便吧，说明什么？他是看人下菜碟儿啊，他不是因为他不降息他就不是他的人。议息会议结束之后，美联储主席沃什举行了第一次记者会。那么华尔街日报形容沃什表现得非常谨慎，他反复强调美联储控制通胀的职责，几乎没有透露未来利率路径的信息。不过沃什公布了一系列美联储的改革方案方向，一是改革沟通机制，美联储会减少对未来的货币政策方向这个提出向外界释放暗示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重新审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第三个是评估美联储是否过度依赖政府统计数据来制定政策，第四就是研究人工智能应对就业市场、劳动力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五个是重新检讨现行的通胀目标以及整个的通胀管理架构。基本上沃什提到的这几点和之前他提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样啊，这讲来讲去就是这几样东西啊。那市场把这次会议解读为一个偏鹰派的信号，所以议息会议结束之后，美国国债遭到明显的抛售，两年期国债利率收益率上升了0.14个百分点，升到了 4.16%，创下三个月来最大的单日涨幅，也升到了2025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反映出投资者开始对未来加息可能性的预期。那么美国股市一开始是涨然后就跌，最后道琼斯指数跌了 0.3%， 标普500跌了 0.7%， 纳斯达克跌了 0.7%。 对于市场而言，这次议息会议释放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美联储内部开始讨论加息的可能性，这是头条。二条，大纪元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6月12号爆发群体抗议事件，有几百名当地居民走上街头，反对政府在核心城区建设危险废物实验中心，要求停止施工并且重新评估项目的选址。现场视频显示大批的警察进入现场维持秩序，那么还把一些抗议的居民抓走， 危险废物实验中心总投资 2.2 亿，选址是在武昌区公正路28号附近。这个项目呢，主要是承担危险废物的鉴别、毒理实验、新污染物的筛查以及样品储存等功能。这个项目的运行的时候会释放甲苯、甲醇、二氯甲烷等有害气体啊，这也是当地居民反对项目建设的主要原因。居民说，项目选址在武汉核心城区，距离最近的小区只有27米啊，项目周边几百米范围之内分布着十几个住宅小区啊，那么居住的人口有几万人，万一你泄漏或者事故啊，然后你还长期排放，那周边的居民会承担环境和健康风险。居民还说，项目前期论证和审批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居民是在项目开工之后才了解到项目的具体性质和功能。公开资料显示，全国目前有六个类似的危险废物的环境这个危险废物的这个技术中心，那其中有五个项目都安排在城市的外围或者是工业园区，只有武汉搞在这个核心城区，这也是居民反对的重要原因啊。那么目前这次抗议事件在互联网上已经搜不到了，中国的互联网上搜不到啊。那现场的冲突、居民的抗议、项目的争议，这些信息被明显的控制住了啊。中国政府就会干这种事啊。第三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澳洲智库叫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6月1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统战的网络，网络的枢纽就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你去看国民党到处都建这个分支机构啊，并且通过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来推动这个所谓统一口径的政治叙事。报告认为，这个统战网络是以北京为中心进行议题设置啊，再由全球200多个这个分支机构在不同的国家开展活动，对外呈现疑虑啊，对外呈现疑虑伪装成自发性的地方民间组织。报告分析人员指出，这些组织表面上什么社区团体啊、侨社啊，其实就是统战部的政治宣传和舆论操控网络，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扩张中共的影响力。报告指出，这些组织在阿联酋、巴西、爱尔兰、西班牙、日本、希腊、新西兰都有公开活动啊，覆盖中东、欧洲、非洲、大洋洲。那在具体案例方面，报告指出，今年4月中国发布了一篇抨击赖清德总统的长文啊，有58个合统会的组织同步联署回应啊。今年5月，非洲的合统会组织集体发表对赖清德520讲话的声明啊，还有就是发文批判这个赖清德啊，访问斯威斯兰，这些名义上都是当地组织的声明，其实就是用当地的名义身份，其实就是合统会的分支机构，然后呢由统战部直接控制，或者是高度渗透的海外中文媒体在全球传播。其实你去看一下啊，非常重要的就是推特上面的几个重要的媒体，一个是德国之声，一个是联合早报，甚至是日经新闻，这几个应该都被中共渗透了啊！你看他只要是这些合统会的这些东西他都转载啊。报告指出，合统会1988年在北京成立啊， 他监控渗透的目标锁定海外华人，对海外华人进行思想钳制，他要确保这个他的政策和北京的路线保持一致。这什么乱七八糟。第四条新闻，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迈阿密警队警察局吧，6月10号在佛罗里达州海域，佛罗里达州的海域外海拦截了一艘偷渡船只，拘捕了25名中国公民。那么事发地点是在佛罗里达州北斯坎角以南的以南一英里处。美国海警队表示，执法人员发现偷渡船只之后，先是发出口头警告，然后就鸣枪示警，他不听就鸣枪示警，但是偷渡船只继续逃离。随后海警队向船只发动机射击，把这个船只拦截。那么中国公民偷渡美国主要是通过拉丁美洲的线路，经美墨边境进入美国，我们讲的这个走线进入美国的这路径。那么经过海路偷渡进美国的主要是来自古巴、海地、多米尼加等加勒比海的国家，不过比较少，但是以前就比较少。那么这两年呢，这个海上的偷渡线路越来越多。去年1月28号，美国警方在佛罗里达州的珊瑚格市有一个两厢式的货车里面发现了26名中国公民，那么调查显示，这些人就刚刚通过海路抵达佛罗里达，然后由接应人员负责转运。今年5月22号，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波多黎各有个叫圣胡安港查获了8名偷渡客，那么其中4人是中国公民，美国海警队随后把他们移交给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处理。这是第五条新闻。 ABC 报道，美国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法官6月16号提交的一份裁决文件显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应该是哪年我忘记了，此前这就不对啊，应该有个具体日期啊，达成的一项协议承认华为在伊朗开展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业务。那么孟晚舟的供述可以作为华为案件审判中的证据。那么孟晚舟，这是2021年，这就是孟晚舟是在2021年通过延期起诉协议解决，就是终止了这个对他的刑事指控，主要是撤销了案件。2021就是承认那么在一份事实陈述的文件中，孟晚舟承认向一家金融机构就华为在制裁与出口管制方面的合规情况提供了误导性的信息，就是金融机构其实就是汇丰银行法官唐纳利在裁决中强调，孟晚舟当时担任华为首席财务官，他的陈述具有法律意义，所以可以在未来的审判中采纳为证据。那么华为之前主张说，即便是孟晚舟做了陈述，公司本身仍然享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所以不应该把孟晚舟的陈述直接用于指控华为。但是法院驳回了华为抗辩的理由，认为检方可以使用相关的材料推进案件。那目前针对华为的诉讼仍然在继续，美国检方指控华为涉及16项罪名，包括从6家美国的企业窃取商业机密、从事勒索行为以及银行诈骗和通过不当手段拓展业务等等。案件会在9月8号进入陪审团的遴选阶段，陪审团选完之后就可以开始审。 第六条新闻，美国经济报道，美国国务院6月17号表示，美式领事官员已经在中国探视了被拘押的美籍缅甸裔学者敏欣，目前正在和中方就敏欣事件沟通。敏欣是6月3号在云南昆明的机场被捕，罪名是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美国驻华领事馆表示，美国领事官员可能是唯一获准探视敏欣的访客，在中国的审前拘押阶段，保释申请极少获得批准，那么审前拘押时间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敏欣所属的机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发表声明说，中方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敏欣，并强调他们这个机构是一家独立的非政府性的研究组织，长期关注缅甸民主和公民的社会议题。同一天，美国驻华领事馆再次发布旅行提醒，建议在华美国公民一旦被捕或者是拘留，应第一时间要求通知美国领事馆。这是美国驻华领事馆五天内四次发布旅游警告啊，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6月17号在专家会议上通报说，在中国东北新发现了两处遗留化学武器的弹药地点，那么目前已经确认遗留化武场所增加到了17处。那么这些遗留的化学武器主要是抗战时期啊。那么侵华日军在撤退过程中，那么为了掩埋作战物资，把化学炮弹就地掩埋。那么吉林省哈尔巴岭一带估计埋了30万发化学炮弹和相关的毒剂。那么目前规模最大，这是目前规模最大的遗留地点。日本内阁表示，埋藏在哈尔巴岭的化学武器将会在明年11月底之前完成清理。根据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日本有责任对遗留化学武器进行回收和销毁。日本官员说，新的遗留点仍然可能会不断的被发现，整体清除工程时间难以预估。5月26号在吉林的化学武器回收作业当中，有一枚炮弹发生毒气泄漏，那么有两名日方的作业人员受伤，那么实际上说明清理过程仍然存在风险。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AMD 的 CEO 叫苏丰姿，苏丰姿跟黄仁勋他们是亲戚，苏丰姿啊，但是他们是竞争对手。苏丰姿最近展示了一项这个引发人工智能行业关注的一个新技术啊，他拿出一个什么呢？拿出一本书大小的很小的，跟英伟达的那个电脑有点像，比英伟达电脑还小一点，这迷你电脑。这部迷你电脑你可以运行，可以让你运行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不需要连接云端服务器，也不需要租用 GPU 的算力。这台迷你电脑搭载了 AMD 最新出的一个处理器。那么这个处理器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 128G 的内存啊，它的内存超过了英伟达最先进的两款这个内存器啊。那么更大的内存意味着你可以加载更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模型。 AMD 公布的这个测试数据显示，在运行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时候，很多模型没办法完全装到显卡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运行。他现在推出这个电脑就可以装这个大型的人工智能模型啊。那么目前呢，苏丰展示的这款 迷你电脑售价1800到2500美元啊，这个相当便宜啊。那么最近越来越多的用户依赖这个 ChatGPT 啊 Cloud 啊这些人工智能服务啊，这个人工智能服务的都是部署在云端啊。那 AMD 这项新技术就为用户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让用户在本地部署人工智能的模型，这样的话既能够保护隐私，也不受配额的限制，我想用多少就用多少，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所以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最大的意义在于，过去我们只能在数据中心运行的大模型，人工智能大模型，未来有望进入普通用户的个人电脑，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就想怎么用怎么用啊。那我们现在也是部署啊，也是这么操作的啊。第九条新闻，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6月15号出现在武汉街头吃早餐啊。那在武汉吃早餐叫过早啊，武汉和雷军是湖北人啊，吃过早对他来说呢是再熟悉不过。他呢就坐在路边的小板凳上吃热干面啊，面窝和这个三鲜豆皮啊。然后雷军后来就在微博上发了这个他吃这个过早的视频，并且留言说确实不错，推荐大家打卡。然后有中国网友就调侃雷军，说雷军吃热干面是在学黄仁勋啊。那英伟达 CEO 叫黄仁勋，每次去中国或者是去台湾，都会跑到当地最接地气的小店吃面吃小吃啊。那特别是在北京，他在北京吃那个吃的小饭馆吃面，那吃的呼呼的，非常非常热闹。黄仁勋甚至被台湾媒体称为台湾美食最佳推广大使。然后就网友发帖说黄仁勋出来吃面，那是因为他想吃面。雷军出来吃面，那是因为黄仁勋出来吃面。保时捷前车盖挖孔，是因为需要更好的散热。他的车讲的就是黄仁勋的啊，不，雷军小米的车。他说他的车就小米的车前盖挖孔，是因为保时捷挖孔啊。苹果新手机叫 iPhone 17，是因为16后面就是17。他的新手机就是雷军啊，就讲的是小米啊。他的新手机叫17，是因为苹果叫17。网友呢，这写这个帖子呢，并不是调侃，而是非常尖锐的指出雷军的小米抄袭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啊，根本就不客气啊。第十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今年一季度的总人口是4141万。4141啊，比去年四季度减少了55000人啊，降幅达到0.1%啊。那么加拿大2000年以来人口一直是在增长，但是从2025年的四季度，就去年的第四季度开始，加拿大人口持续下跌啊。统计局指出，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非永久居民数量大幅下降。数据显示，加拿大今年一季度非永久居民的数量环比减少了11.78万。非永久居民主要是学生、外籍劳工。与此同时，加拿大今年第一季度净移出的人口是2万，同比增加了1600。这就意味着离开加拿大的人数超过了进入加拿大的人数。另外，加拿大今年一季度接收新的永久居民是83000人，同比下降20%。加拿大一季度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155人， 这就意味着加拿大的人口增长不再依靠自然增长，主要是依赖移民补充。经济学家认为，加拿大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人口增长明显放缓，进而削弱了消费需求，导致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最终会拖累加拿大的整体经济。数据显示，加拿大去年三季度和四季度 GDP 都是负值，符合经济学家讲的这个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过加拿大央行认为，虽然人口减少对 GDP 造成压力，但是人口下降之后，人均 GDP 反而有所改善。另外，住房、医疗和基础设施承受的人口压力也有所缓解。所以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调整阶段。那么如何在经济增长、劳动力需求、住房承载能力之间取得平衡，它成为卡尼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这是第十、第十一。 HS 报道，皮尤中心6月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当中 52% 的家庭是父母双职工，那么比2015年上升了6个点，比1975年上升了 21%， 21个百分点，创下75年以来的最高值。就是说，有美国的家庭当中有 52% 是双职工，这个很重要，这影响很大。那有 23% 的家庭父亲全职工作，母亲不工作，母亲不工作，就 23%， 远远低于1975年的 42%， 就是父亲在外面工作，妈妈在家里全职太太。那么按照族裔，去年 60% 的黑人母亲和伴侣都是全职工作 60%， 也就是说黑人家庭 60% 双职工，54% 的白人母亲和伴侣全职工作，54% 的白人是双职工，52% 的亚裔也是双职工。也就是说，黑人60%双职工，白人54%双职工，亚裔52%双职工。按照教育程度，69%的研究生学历双职工，研究生学历更双职工比例最高，本科是56%，大专以下43%。数据反映美国家庭模式正在从过去的男主外女主内逐渐转向双职工家庭为主流，背后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第二个，生活压力，生活成本在上升，一个人养不活呀，养不活，工作不够呀，不够吃呀，还有就是大家对生活的要求更高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美伊备忘录曝光，川普一败涂地。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向 CNN 记者把美国和伊朗之间不到800字的谅解备忘录读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了一遍，然后 CNN 把它记下来，就公布了这16点，800个字，16点，谅解备忘录，这内容呢16点很长，我就不念了，我就总结了一下，他公布的基本上和伊朗通讯社公布的基本上一致。第一个，美国和伊朗进行60天谈判，达成伊核协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伊朗即时可以进行石油出口贸易。第三个，伊朗承诺不发展、不拥有核武器，并且完全开放霍姆斯海峡。第四个，解冻伊朗的冻结，解冻伊朗的被冻结的资产1000亿，伊朗可以获得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那基本上我们分析这个协议的细节，就可以了解川普发动的伊朗战争 他真实的结局是怎样。川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开了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非常长，我觉得这个川普到后面都有点扛不住了。川普承认三个月的伊朗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并且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他甚至表示不希望成为胡佛那样因为经济灾难被历史记住的总统。那么几个星期之前，川普公开说他根本不在乎起美国经济，他只考虑一件事，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那现在川普公开承认经济因素决定了他的决策。然后川普后来解释他签署这个协议的原因，他说如果我不同意被谅解备忘录，我们大约会在四个星期内耗尽石油储备，我们真的会耗尽啊！可是川普在3月9号是这么说的，我们现在完全独立于中东，我们不需要他们的石油，这是3月9号。过了两天，过了一个月，川普4月1号再次强调，这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讲的是石油危机啊。我们有那么多的石油天然气，远远超过我们的需求。现在他说，如果我不签协议，我们的石油储备只够用多长时间？只够用四个星期就会耗尽。你看这前后矛盾吧，前后矛盾。那么，川普前后矛盾的表态说明什么？说明川普发动的伊朗战争已经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期。那根据白宫披露的协议的内容，伊朗将会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恢复国际航运，美国就立刻解除伊朗的石油贸易制裁，伊朗可以立刻出口石油。那么协议第六条还规定，美国承诺和区域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的最终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那么这个计划实施机制将会在最终协议生效后60天之内敲定，美国将会授予所有必要的许可证、豁免和相关金融交易的授权。那川普在记者会上说那是假消息，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投资，我们不会出一分钱。川普就是这样，当他不好回答的时候那就不承认，但是这个协议写得清清楚楚，美国做出承诺。什么叫承诺？就是不管你钱从哪里来，你让别人掏钱也好，你自己掏钱也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责任搞3000亿美元给伊朗，对吧？这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承诺，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你承诺。至于说你承诺从哪里搞钱来，那是你的事儿，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搞3000亿给伊朗。最核心的问题是伊核问题，伊核问题，伊朗重申不发展、不拥有核武器。至于其他的什么油浓缩啊、高浓缩油库存啊、核设施监管等这些问题，全部推迟到60天进行谈判。最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川普在记者会上说他对伊朗保留弹道导弹的能力，他说并非不可接受，他说如果其他国家都有弹道导弹，伊朗没有弹道导弹有点不公平。他又补充，他说导弹不是问题，如果沙特、卡塔尔都有导弹，伊朗又有导弹，弹道导弹是可以接受的，那你发动伊朗战争干啥？当初川普信誓旦旦要全面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现在又不在乎了，看见没有啊？那协议还要求停止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川普甚至公开的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的军事行动，要求以色列克制。换句话说，这份协议不仅没有消除伊朗的导弹能力，也没有解决伊朗支持地区代理人的问题。那伊朗保住了政权，保住了弹道导弹，保住了核计划的谈判筹码，他只用核谈判资格 就换取了交换了要命的制裁和千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啊，并且还有可能再获得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那美国得到的是什么？核谈判的资格，霍姆兹海峡开放。霍姆兹海峡战前是本来是开放的呀，啊，所以呢，这份协议更像是什么？更像是专门拿来结束战争的协议，不是拿来解决问题的协议。所以《纽约时报》说川普的14点备忘录和奥巴马政府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相比，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奥巴马的伊核协议首先解决核问题，然后再缓和地区冲突。川普政府的协议是啥？川普的协议是先结束战争，再讨论核问题。核问题从结果变成了目标，而且目标是不是能够实现，还是到现在还是个未知之数。所以，而且对于川普来说，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本身就是一个外交赌博。为啥？未来60天谈判要成功了，川普顺利落地，啊，平稳落地。如果谈判失败，川普又回到了现在的原点，跟现在一模一样，啥都没有。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未来60天，川普的谈判团队根本不是在谈判，他们的任务就是一个达成协议。那谈什么谈？谈个屁呀！你以为伊朗不知道吗？伊朗很清楚。所以基本上你就还是地上摩擦，那个谈判团队跑到去跟伊朗谈判，那就是在地上摩擦。问题是，战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他们就伊核问题的间接谈判已经有了明确的结果，双方是计划星期一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而且都约好了。面对面的谈判干什么呢？最后敲定谈判的结果，星期一下个星期一约好，这个星期五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约好我们星期一面谈。之前是间接谈判啊，你有中间人啊，那就直接约好。结果星期一还没到，星期六川普就发动战争。看你现在还要用那么多的钱去换跟他谈判，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对吗？啊，这也是为什么七国集团虽然公开表示欢迎协议，但是同时强调必须达成更全面、更具约束力、更的最终协议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最好笑，整个记者会最好笑的是什么？川普在记者会上特别感谢习近平跟普京，说他们保持中立。说他们本来可以让我们的处境变得困难得多。川普大概是美国总统当中对专制独裁者最卑微的总统，你看可怜成这个样子，还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难为我们，意思就是他们没难为我们，我们就感谢他。你说你见过任何一个美国总统用这种方式，这么卑微的方式面对一个独裁者啊？我们现在把双方得到的东西放在一起看，那么这份协议的真实得失就很清楚了。美国得到什么？美国得到三样东西：霍姆兹海峡开放，和伊朗重开核谈判，这不之前都已经在谈着，现在花钱，之前是伊朗拖着美国谈，现在美国是拖着，打完仗之后美国是拖着伊朗谈。然后第三个是伊朗重申不发展不拥有核武器，这本来伊核协议本来就是有的，这是美国得到的三样。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就很可笑，因为本来就是开放啊，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获得，算他获得啊。那伊朗获得什么呢？解除石油制裁，解冻资产1000亿美元， 那么另外再获得30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还保留了他的弹道导弹的能力。这就是这位自诩天才的交易高手达成的交易啊，真是丢死个人了。战争开始的时候，川普要通过军事力量解决伊朗问题。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又回到了伊核谈判桌前，用了3个月的时间，花了几百亿美元的军费和人命伤亡，又面全世界面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还有就是全世界面对能源危机，全世界都在骂美国，因为你搞的是能源危机啊。美国现在得到的只是谈判，区别是谈判之前没有战争啊，谈判之后多了一份停火备忘录啊。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6月17号指出，川普发动的伊朗战争是美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对外政策失误，这没说错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来讲一下中国政府资本管制变本加厉的底层逻辑。纽约时报的袁立特派员袁立发表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中国正在筑起新的金融高墙。报道指出，过去多年里，中国通过网络防火墙限制信息流动，通过护照管控和出入境限制啊，限制人员流动，但是资金流动一直保留一定的空间啊。中共和中国民众之间形成一个隐形的平衡，民众接受政治上的限制，政府允许中国家庭累积财富，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海外资产配置。但是这种平衡正在发生变化啊。报告指出，中共最近开始收紧居民海外投资渠道，中国证监会要求香港和新加坡的券商2年内清理所有的中国客户的账户啊。那么中国监管部门扩大海外投资规定适用范围，明确把个人投资者纳入监管，并且警告可能会没收非法所得。那香港本来是作为中国居民海外投资的重要门户，也同步收紧，银行券商都提高了开户门槛，金融机构甚至通知他的中国客户美股只卖出不买入啊。那社交平台小红书也开始清理开设海外证券账户的攻略，清理这个攻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月在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强调，金融自由必须服从国家安全。袁立指出，中国金融体系的首要目标已经从提高资本效率转向为服务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那么中国家庭过去20年它的财富增长主要是房地产。人民银行2020年的调查显示，1/3的中国家庭城市家庭有2套住房，超过10%的家庭有3套以上住房。2021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作为财富储存工具的地位开始动摇。到去年年底，中国居民存款已经超过150万亿，接近10年前的3倍。但是银行的利率持续的下降。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已经跌到了1%以下。美国的高收益储蓄账户利率仍然有4%左右。所以国际金融协会估计，去年中国居民资本外流的规模达到809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我之前看到的是12000亿啊，它不知道变成8000多亿，差50%呢，12000亿啊。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去年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中国，不是相当，90%以上的资金来自中国。袁立指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控制资本外流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上升， 需要低成本的资金来缓解这个偿付这个负担，偿债的负担，什么半导体、机器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同样也需要长期资本。而居民储蓄正在被赋予越来越强的国家战略的功能，所以目前呢，中国居民每年可以合法的兑换5万美元的外汇，但是官方规定你只能用于留学旅游啊。银行对这个换汇资金的用途审查也越来越严格，尤其是投资类。那问题来了，那中国为什么要强化资本管制啊？那中国强化资本管制的背后的底层逻辑呢，我们回到一个经典理论，什么理论？叫不可能三角。不可能三角是由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欧元之父蒙代尔先后提出来。不可能三角，不可能三角有三个元素，一个叫资本自由流动，一个叫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一个叫汇率稳定，这三要素。这个不可能三角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经济体没办法同时实现这三个项目中的所有，只能选两个，最多只能选两个，必须放弃其中一个。比如说你选了资本自由啊，资本的自由流动，再选一个货币政策独立，那你就要放弃汇率稳定，比如只能实行浮动汇率，比如说美国就是这样，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那你汇率只能够波动啊，就是浮动。你要么选择资本自由流动，要么选择汇率稳定，那你就要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你比如说香港连续汇率就是这样，它汇率稳定，它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它就不能够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它因为它跟美元挂钩啊，你选择货币政策独立性，你选择汇率稳定，那你就要放弃什么资本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中国就是这条路，中国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维持货币政策独立，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那么资本自由流动就受到严格的限制。那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中国经济进入了高债务低增长的时代，高债务低增长时代这套制度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中国越来越离不开低利率。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政府的债券余额已经达到了100万亿人民币，100.6万亿。如果你再加上85万亿的隐形债，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超过了186万亿。那么中国广义的债务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什么呢？中国 GDP 140万亿啊，超过了140，因为186万亿。高债务的经济体最怕的是什么？利率上升。我们别的不算，就算100万亿债务规模，你利率提高一个点，你每年就要多付1万亿的利息。对于那些依赖借新还旧的地方政府来说，这种负担难以承受。所以中国必须维持低利率，维持低利率就是维持地方政府的债务体系继续运转，你能运转下去，因为你还能够还息，还本付息，本还不了借新还旧，那我就借新的利债务去还息。但利率又带来新的问题，中国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已经跌到了1%以下，美国国债收益率长期维持在4以上，你这1以下，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可以更高，所以一笔资金放在美国得到的回报可能是中国的4倍。那资本天然逐利，如果中国的市场的资本，如果中国市场的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资金肯定会流向美元资产，因为美国利息高 我啥都不干，我就放到美国存在定期，我拿四厘以上的利息，你在这一百分之一都不到。所以呢，资本大规模的流出，首先就会冲击人民币汇率。投资者卖出人民币买入美元，那人民币就趋于贬值。那如果人民币的汇率持续下跌，又会刺激更多的资金外流，因为大家一看哟，人民币在贬值，我赶紧跑。所以就会形成资本外逃、汇率贬值相互强化的一个循环。而且汇率下跌的压力最终会传导到国内的资产市场。那么中国居民的财富长期高度集中在房产。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受到了冲击，已经受到重创。那你资本大量流出会导致资产国内的流动性下降。流动性下降，那资产价格就要下降。资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房地产跟股市。资产价格下降，那财富就缩水。财富要是缩水呢，消费就下降。消费下降呢，经济减速。这就是个负反馈，不断的循环。就基本上可以说，人民币汇率、地方政府的债务，还有老百姓资产价格，这三件事情深度绑定。所以中国实际上它已经被超高债务的结构锁定在不可能三角的一个角落里，动弹不得。中国政府根本没有选项，它要维持低利率，就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为了避免汇率大幅波动，就必须稳定人民币汇率。那么为了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你只能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这头你要维持低利率，那头你就要这个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你这头就要限制资本的流动。这就是近年来资本管制，中共对资本管制不断的强化的根本原因。那么今天的中国资本管制已经不仅仅是一项金融政策，它是维持整个宏观经济体系运转的一个基础设施。只要中国处于高债务、低增长、低利率的环境，资本自由流动就不能够实现，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未来中国金融开放的边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什么呢？债务问题能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所以中国面临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增长问题，它是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从个人到企业到政府，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都被房地产暴跌而重创。中国过去20年依靠房地产和债务扩张来创造经济增长，那现在房地产进入了长周期的下跌，长的下跌周期。那中国政府的债务累计已经到了极高的水平，185万亿。那么整个中国经济的体系就越来越依赖资本管制带来的一个平衡。那从国际经验来看，高债务经济体只有三个出路。高债务的经济体，当你债务来到一个这样的程度，第一，经济高速增长，逐步消化债务。只要我经济在高速增长，我就会有不断的有收入，我通过收入来消化债务。债务的前提就是你不断的有新的收入，你才能够消化债务。你没有新的收入，你怎么消化？消化不了。这第一个。第二个，通胀上升，制造通胀的后果就是货币贬值。货币贬值的目的就是为了稀释债务。这个债务原来值100块钱的债务，原来能够买2个杯子。我让它贬值，贬到多少呢？只能买1个杯子，那实际上这个债务就已经减半了，就稀释了一半。这是第二。第三，债务重组或者是直接出清， 那就叫破产。地方政府没办法做到。那么中国经济进入了下降的周期啊，通缩又持续的存在，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短期可能会选择第四条道路。什么第四条道路？第一个维持低利率，第二个进行严格的资本管制，第三个呢就是用时间换空间，延长债务周期。这就是中国政府现在进行的所谓的化债。化债讲的是啥？化债不是还掉债，是化债，就是改变。化债的本质就是降低债务的利率，拉长债务的周期，就用时间换空间，用空间换时间，拉长周期啊。那么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在从开放条件下的增长模式逐渐的转变成为管制条件下的维稳模式。中国的整个的金融体系，中国整个的金融体系就是个维稳模式。那未来宏观政策的核心目标已经不可能去追求高增长的了，高增长这件事情跟中国经济已经没关系了，它只能维持债务体系的稳定，防止资产价格崩溃，避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它现在只能追求我们叫低目标啊，所以资本管制不是终点，它是高债务时代的一种治理方式，资本管制啊，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中国金融领域所谓治理整体的态势。好，我们讲的再讲一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6月18号在上海陆家嘴论坛宣布建立新的人民币回购工具，启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进一步的扩大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使用范围。纽约时报指出，中国正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川普政府呢就不断的各种搞作啦，又是关税战啦，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结果就是刚刚出现的现象就是黄金刚刚超过美元，成为全球央行储备资产的第一位，美元排到第二。啊，以前是美国遥遥领先，现在美国现在排在黄金之后了。所以美元霸权地位正在受到挑战。这是大背景。啊，川普搞来搞去搞到美元现在有问题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人民银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当然是人民银行觉得人民币的机会来了，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当年日元的一个地位。日元就当时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它很稳定，最近你看网上很多人都在讲啊，人民币很稳定，当年日元就是日元，因为这个经济衰退，不仅日元汇率没有下跌，反而上涨了。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它稳定，结果都去买日元？人民币觉得不断的在上涨，其实人民币上涨是人民银行在搞作啊。那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一个根本矛盾，为什么？因为国际货币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资本自由流动，你连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怎么叫国际货币？第二个，开放金融市场，你这个货币我得拿着呢，有点用啊。有的投资呀，你要把金融市场开放了。第三个就要有可兑换性，你得自由兑换。那中国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跟汇率稳定，就实行资本管制。资本管制意味着什么？资本管制意味着你不可兑换呢。那么中国又向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又不愿意开放资本账户，不愿意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那从国际金融学的角度来看， 这仍然受到这个不可能三角的约束吧。中国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选择维持汇率的稳定性，那你就必须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在这个框架之下，人民币国际化更像什么？更像一个政治口号，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推动的政策。因为中国政府的债务和它的货币闸口后面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你不小心就会像印塞，就实际上这压力越来越大，你就水涨船高越来越大，那一不小心它就像印塞湖突然破裂，那你河水天崩地裂的冲向下游，一切就全完了。所以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冒险干这种收益还不确定的事情。人民币国际化有收益，但是这个收益还不确定啊。那你现在万一个不小心，你现在这个债这么高，汇率这么稳，这么敏感，而且你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贸易国最堵不住的就是钱，因为你每天有那么多的交易。好吧，那么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诶，哪儿去了？这里。好，情况，华为注册了叫做股世界的商标，我感觉特别厚颜无耻。听说他还注册了仙界、神界、世界，估计又想大捞一笔商标费，最无耻莫过于此。华为，你不用它不就完了吗？这世界上那么多。情况，加拿大人口少了很多，我在多伦多从事二手商品回收和出售，去年下半年开始顾客锐减。少那么多嘛，才五万多人，可能就是多伦多的五万多人嘛。分享一下我在加拿大移民加拿大后的工作心得。以前在国内工作，老板希望我有眼力劲儿，老板说没说的就多主动做事，来到加拿大这种眼力劲儿却被反感和讨厌，因为加拿大雇主说到三做到三那就是三，如果擅自做到五那就打乱了其他同事的工作，我多做做对了就算了，做错了会面临主管谈话，也没有同事愿意和你分到一组。在加拿大工作，每一步骤都是被计算好，被充分支付，每一份劳动都被尊重，不需要额外付出，给华人打工除外。 OK， 就是做多少你就做，让你做多少你就做多少，你不要多做啊，就这意思啊。观点，中共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逻辑不靠谱，人民币若是自由兑换的话，估计人民币逃得看不到车尾灯，就是这意思啊。中共对自己的治理有信心吗？开放人民币之后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啥，人民币就会崩溃掉。为啥？大家都跑了呀，都换成美元了呀。啊，观点，雷军除了模仿别人的外形以外，其他内在的品质、人品、道德、良心全部都不学，真的无耻到了极点。小米和华为之类的存在是所有中国人愚昧的结果，当然这也是中共同流合污的必然产物。什么样的政府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企业，为了赚黑心钱漠视他人的生命，汽车安全被放在最后一位，偷换概念，各种毫无用处的功能，你敢曝光他就用法务来加封号，同样不处理问题而是处理提出问题的人，现在都成了中国随处可见的定时炸弹，出门注意远离电车电动车啊。观点，我们身处在10到20年的化债时代， 一、利率被压低；二、金融机构鼓励持有长期国债；三、资本的流动被限制；四、通胀长期高于存款收益；五、居民的储蓄成为债务体系的重要资金来源；财富缩水未必源于危机，发生在20年之久的慢慢流失，储蓄注定被稀释，所谓温水煮青蛙，债务或慢慢转移到储蓄者身上，债务怎么转移到储蓄者身上，这个逻辑上讲不通啊。前面我觉得没问题，后面这句话不通，我不知道怎么实现啊。我是建筑设计行业，降薪降到被迫失业，爱人是工程老板，拼命干的结果是钱没挣到还负债，这几年太惨了，我看不懂经济里的经济很好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和身边人过得不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话，你就不能不知道，你一定要知道，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理解吗？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会误判，误判就是好多钱。你还这两年，过去五年，如果你是建筑设计行业，过去五年你就应该休息，啥都别干。为啥？干了你也拿不到钱，干了你也拿不到钱，你还不如不干啊！你成本花进去了，结果拿不到钱的后果是啥？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去买美股或者是美股相关的基金，比如 ETF， 导致国内的存款大幅的降低，不是跟美股没关系，是理财产品啊，理财产品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情况我是做汽配的，汽配行业今年内卷的明显加剧，疫情期间一个汽配卖100元能赚70。到2025年年底，客户开始嫌贵，利润降到50，今年1月继续被压价，利润只剩下20。到这个月，有部分同行开始亏本销售，低于进货价5元出货。昨天老板看了直呼这些人疯了啊。观点，汽车后市场竞争激烈，到了大家没有利润的地步，其中最白热化的是轮胎。一只轮胎是只，一只进价3000的轮胎，批发利润5到80，价格战最后就大家没得赚，没有也没有服务，电商用补贴的方式让价格比厂家出厂价还低，为了更低的价格，各大品牌也加入到降低标准的方式来迎合市场。这只能让配件市场的质量越来越差，安全问题会更多，这和其他行业一样，大家面临一个互坑的模式，没有利润就不可能有质量服务和创新。观点，上一期说了中国足球，我想说的是，原本小区里有块场地，就是孩子们的乐园，几棵树就是球门，那个时候除了踢坏玻璃被邻居臭骂也没啥，男足国家队还是可以踢个东南亚，随便哪个国家4到5。后来我们都变老灯了，社区球场变停车场，男足没了啊。 OK， 观点，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要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先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比如中足球的职业化，也就是市场化，可是发展了那么多年的中国职业足球，真正切切的伪职业，没有完善的职业化市场化，什么青训什么人才体系都是空中楼阁，可望不可及。说得对，核心的问题就是政府不要管，政府管不好，政府管的这些事情都完蛋。以前一个名演员叫赵丹，赵丹说过，党管文化就忘记原话怎么说了，可以去查一下， 党管就党管文艺，文艺就没办法弄，就意思这个意思。情绪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评论，你是在信息茧房中带来最专业最实时的新闻评论，也请王老师多保重身体，感恩不敢当啊，不敢当。好的，我会的啊，会的，我会加油的啊，你们也加油，你们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